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实在很高兴啊，我们又能够一起实体的聚会。我觉得在这个实体聚会呢，是敬拜真的是很不一样哦，感觉真的很棒。我们谢谢今天的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崇拜。那其实呢，我虽然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个同步在这个线上直播的与大家分享这个神的话语，那可是呢，我实在有时候蛮想念很多好久没有见的弟兄姐妹，好久没有看见你们那个美丽又英俊的面孔了。所以呢，我很希望能够很快的看见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当中，一起跟我们一起实体的聚会啊。那虽然呢，这个线上我们一起的崇拜也是一种祝福，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时候呢，能够面对面的一起的交通与分享。你知道，我们人啊，我们彼此的沟通有70%-90%是属于肢体的语言，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只是看那个荧幕上线上的面孔，有时候很难传达我们心里所讲的话，我们想要分享的心情。所以呢，很希望弟兄姐妹很快的在线上，尤其在线上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好叫我们一起能够彼此更多的分享。我的小太太呢，她常常喜欢跟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OK， 那有些故事呢，我听了是千遍百遍的、OK， 可是呢总是百听不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每次讲故事挤眉弄眼，然后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就像唱京戏一样， OK， 非常的精彩。他每次讲的时候呢，他就好像他用他的小手牵着我走过光阴的隧道，顿时就回到他小的时候， OK， 让我身历其境。OK， 那个就是好像一幕一幕他的小时候的发生的故事就在我亲目所睹。 OK， 所以呢，你们可想而知，这个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多点时间，我们能够比手画脚挤眉弄眼的彼此的分享，好不好？所以希望下个礼拜我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实体的聚会，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呢，是弥迦书的6章8节。其实这段经文呢，牧师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已经分享过了，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要声明一下，我不是来跟牧师打对台的。OK， 其实我准备这个讲章呢，我通常要2-3个月以前，或者更早，我就要开始定下来，然后开始思想，开始准备，要花很多时间的。OK。所以牧师还没有讲以前，其实我已经要讲这一段经文了。OK， 所以呢，可以说我们是同感一灵啊，牧师，或者说英雄所见略同啊，不敢当，到底我是何大侠嘛啊？那不过呢也好，因为我们分享的呢跟牧师所分享的重点可能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OK， 同样一段经文，有很多这个属灵的亮光。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来念一下，好不好？只有一节经文，很容易。好，一起来，1、2、3。世人啊，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够彼此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基督恳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而行，生活在这地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及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这个犹太人呢的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好比说在这数字方面呢，犹太人他们很注重某些的数字，比如说十二啦、七、三跟一、okay? 那中国人呢也非常注视这个三的这个数字、okay? 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有所谓的尊三从五的观念、okay?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okay? 那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呢也说数十与一，中与十，乘与三。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汉字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三个同体的字叠成的字，对不对？像比方说品啊、金啊、灵啊、生啊、生灵的生啊、累啊，对不对？心、孽、轰、虫等啊，都是这个三个字的 叠字。那更不要说呢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包含三的成语，比方说三头六臂、三妻四妾、okay? 那这不是说我了，我是一个小太太，可是没有大太太、okay? 我只有一个、啊、三心二意、三教九流、三番五次、三姑六婆、我们当中有没有三姑六婆的？好像有。鼎足三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okay? 所以那个三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是非常注重的。你们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476次有这个三的这个数字，好比三位一体，耶稣的三位门徒，耶稣三天后复活，这个三件礼物，对不对？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三是这个 shalosh， 它是代表和谐、生命和完全，在属灵的意义上它也是代表完全及上好的。所以在我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呢，其实它间接的也包含有这个三的数字，这是耶和华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一，要你行公义；二，要你好怜悯；三是什么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三字的重要性。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研究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弥迦书的背景。这个弥迦呢是在主前八世纪的末期的时候才开始传道的。那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曾在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和这个乌西亚的这个长池的统治下呢享有一段太平和富庶的日子。那在这段期间呢以色列和犹大在经济的架构上有了彻底的改变，那有许多新的市民和富有的阶层出现，那个商业发展的十分迅速，那富有的人呢越来越富有，并开始这个滥用权力，欺压穷人，那个辖制这个祭司啊和长官，形成了这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制度。 OK， 所以对旧约时代的以盟约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呢就造成了很致命的打击。因此呢这个弥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不义的事情来传讲神的信息，要以色列悔改免得受神的审判。 OK，好，所以这是那个弥迦书当时的背景，所以会有这个经文出来。Okay. 好，那我们还没有再仔细来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对不对？很多年前呢，在一间教会，某间教会发生这样子一个故事：一个爸爸带了一个差不多十岁多的小女孩参加教会。那这爸爸呢，是一位慕道友，他很对福音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他每一周就带了他这个十岁多的女孩子参加教会，那因此呢这个女孩子她也参加了这个主日学、okay、可是这个女孩子呢她虽然非常的聪明、okay、但她的心灵上有些这个有些小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 他从小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就离婚了。OK， 那之后呢，他爸爸又娶了这个后母，所以这女孩子就一直那个无法心理平衡，经常就闹事。OK， 发脾气。他有一回，他爸爸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这个有一次，他这个女孩子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OK，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发脾气，他就拿那个花生酱涂了这个地毯。一整个地毯涂一塌糊涂这样子，所以他爸爸也非常的头痛，不知道该怎么办。Okay. 那可想而知呢，这个女孩子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经常闹事，害得这个主日学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Okay. 所以有一回呢，这女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打了另外一个女孩，打了另外一个孩子，把她打哭了。Okay. 那这个事情呢，闹得有点大，所以呢。这个主日学老师就跟牧师开会 okay, 讨论应该处理这个事，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其中呢，有主日学老师就主张说要这个女孩子暂时停学，不能来教会，不能来参加 okay。 那另外的有些老师呢，就主张要给这个女孩子 更多的机会 okay。 当然那个主张那个女孩子停学的老师们呢，他们的顾虑是顾虑整个主日学的这个次序及其他这个孩子的他们的利益，对不对？他们的学习。可是那些主张要女孩子再给她机会的那些老师们呢，他们顾虑的是什么？他们顾虑的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已经受创的心灵，跟她爸爸这个慕道的心态，对不对？他们怕会有影响，更不好的影响对这个孩子。所以呢？我就问你，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会如何决定 ？OK， 所以我们可以先想一想这个故事啊。而有了这个案例作为我们的背景呢，我们就一起来查考这个经文。OK， 几年前呢，我和我父亲一起去一次的长江游，那是在疫情之前呢 ，OK。虽然其中有一个景点就是到武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从武汉来的，或者去过武汉。OK， 那在那武汉呢，有一个 很有名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这个出土的古物。OK， 其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扁鐘，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扁鐘 ？OK， 而且呢，我们还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他们是用这个扁鐘，啊。这个做的一个音乐会非常非常很非常的棒 ，OK， 所以在中国人古时候，他们就是这个音乐就非常的发达了 ，OK， 这是很上古的时候，啊，这是楚国那个时候出土的古物 ，OK， 那其中呢还有其他的古物，就是这个很多这种用餐啊或者饮酒的鼎 ，OK。那这种鼎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种鼎呢，它都是有三只脚，哦，对不对？你们去如果去研究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鼎足三分，就是我们今天所查的题这主题的这个成语。Okay。 那这种鼎呢是怎么样？它有什么重点？就是它如果缺了其中一只脚，这个鼎就不能用了，对不对？它站不稳了，就倒下来了，喝酒也喝不成了，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在坐在后面的就会哭了，没有酒喝，也不知道是谁。OK， 所以呢，同样的，我们今天查考的这段经文呢，也有三只脚。第一只脚是什么呢？行公义。第二只脚是好怜悯。第三只脚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就可能会问说，这个经文中的三只脚是不是跟鼎一样的？如果缺了其中的一只脚，就不能成立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三件事情，他要求的是一件事情，它有三方面，而且呢，这三方面需要并行才能够成立，就不合乎耶和华的要求了。所以如果执行公义但没有怜悯就不行，如果有怜悯但没有公义也不行。 如果有行公义又有怜悯但不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不行。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分开来的三样事情，而是不是三件分开来的事情，而是一件有三方面同时并行的事情，神的要求。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更深的明白这句话的道理，我们最好的方法呢，莫过于就是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和一位行淫时被抓的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OK，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这段经文呢，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到耶稣的面前来，他们问耶稣是否该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其实呢，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制造机会来抓住耶稣的把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所以如果耶稣不肯定这个妇人的罪的话呢，他们就会指责耶稣说：“你看这个夫子他不遵守摩西所吩咐的律法。”但是如果耶稣定了这个妇人的罪呢，哦，他们就可以到这个罗马政府去告耶稣说：“你看这个人他不按照罗马的律法，他就定了这个妇人的罪。Okay. 所以呢，耶稣呢，他是如何的应付？ Okay. 起先耶稣没有反应， okay. 他只在地上画字。那当这个法利赛人呢再追问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他又弯着腰在地上写画字。结果法利赛人呢和观众就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都离去了。故事看到这里，哦，我们会不会有点纳闷，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个急转直下，这些人就都离开了呢？”耶稣在地上他画的是什么字呢？ OK， 那这个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字。OK， 但呢，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些猜测或推测。OK， 那其中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是最有道理的。OK， 这个解释是说，耶稣在地上画的字应该是一段经文。他们为什么这样推测呢？因为其实在福音书记载里面，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耶稣经常跟人对话的时候，甚至跟撒旦对话的时候呢，他都是用圣经的经文，对不对？你们仔细去看。Okay? 所以呢，很可能耶稣在地上他画的字是一段经文。那是什么经文呢？他们的推测可能是 这节经文，就是在利未记二十章的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妇淫妇都必致死。” OK， 为什么是这句话？ OK， 好，那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法利赛人把那位正在行淫时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疑问，对不 对不对？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疑问，对不对？什么疑问？有没有看谁聪明？疑问是什么？那个奸夫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他说正在行营的时候被拿的。哎，正在行营的时候，那这个奸夫应该在场啊，对不对？那经文说奸夫淫妇都必致死，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抓那个奸夫来，只抓了那个淫妇来，对不对？ OK， 所以呢，耶稣写这个字的，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暗暗的道破了法利赛人的诡计。 OK， 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熟读圣经的人，所以呢，当他们看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应该是很惭愧的，对不对？因为当场就被抓包了， OK， 只带了这个淫妇来，没有带奸夫，很明显的他们是怀鬼胎的，他们是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 OK，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行公义，而他们只是施行一个诡计而已。所以呢，最后呢，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个故事中呢，耶稣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活生生的见证，他不但怜悯了这个妇人，也行了真正的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利赛人捉到妇人并非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为了抓耶稣的把柄。耶稣点破了他们的诡计，叫他们羞愧的离去。按当时犹太人的法律， OK， 如果没有人定这个妇人的罪呢，那妇人就可以得以自由。唯一可以定妇人罪的只有耶稣了， OK。 但从对话中，我们间接的可以看见这个妇人认识自己的罪，并认识耶稣为主，因此耶稣就赦免了他。因为最终耶稣是为了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他终极的目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们都好像那个妇人一样，虽然是罪人，但蒙了耶稣的怜悯，罪得以赦免。因为他为了尽神的公义，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所以耶稣他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为什么会加上后面那句话呢？因为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一节，于是个人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圣经上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耶稣到山上去祷告。所以呢，耶稣他不是他是进了这个山，这个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话，所有的每一个角他都到了，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因为他经常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他带领他，好叫他行的是耶稣的旨神的旨意。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这是《Les Misérables》。OK， 这部电影呢是根据一位法国有名的作家 Victor Hugo 所写的小说。那这是公认在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OK， 那这部小说呢，主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这个 Jean Valjean。就是在右边这个比较大的 Jean Valjean 这个人所扮演的，另外那个是左边上面的，是那个一个叫 Javert 的警察。 OK， 那 Valjean 呢， Jean Valjean 呢，他是因为他那个子女肚子饿了，他去偷了一节面包被抓了，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呢，偷一节面包他就判了6年的监狱。 OK， 但是因为呢，他关了监狱以后，他很好多次想逃跑被抓了，所以最终呢，他一共服役了19年在监狱里面。OK， 然后最后呢，他终于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 然后再被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收留。可是这个 Jean Valjean 呢，他经不起引诱呢，他在这个神父的家里就偷了神父的这个银器 silverware 啊，银器，对，然后就逃跑。可是后来还是被警察抓了，然后警察就把这个 Valjean 呢带到神父面前。那这个神父呢，看到这个 Valjean 以后就很怜悯他，他就告诉那个警察说：“哦，其实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 OK， 所以呢，这个 Valjean 就得到就没有再被送回监狱去。那从此以后呢，这个 Valjean 就受到这个天神父的感动，他的爱的感动，对，他就改过自新，从此以后就做了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然后做了很多善事，然后也自己亲手救了两个人的性命。OK， 可是呢，当时他被放出来的时候，这个 Valjean 被放出来，他除了偷了神父的银器以外，他还偷了另外一个人的。一个金的铜币 ，OK， 金的这个钱币 ，OK， 所以呢，那个警察 Javert 呢，他就一直在追这个 Valjean， 要把他抓了归案 ，OK， 因为他确实是犯法了，没有错，对不对 ？OK， 那最后呢，这个 Javert 呢，他终于抓到这个 Valjean，OK，、okay? 可是呢，他也看到这个 Valjean 呢。改过行善 ，OK， 所以呢，这个警察他就非常的挣扎，所以最后呢，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英文是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what you deserve. You're a difficult problem.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w. I'm going to spare you from a life in prison, Jean Valjean. It's a pity the rules don't allow me to be merciful. I've trie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breaking a single rule， 那这句话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你是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你当受的报应是什么，你不明白法律的重要性，知道吗？我会放过你，免你再回到监狱忍受一生的痛苦。很可惜，法律的条文不允许我有任何怜悯的心，因此。我一生都尽力不犯任何一个法律的条文。那说完了这段话以后呢，这个 Javert 呢，他就用手铐铐上他自己的手，然后跳到河里自杀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多的小说评论家认为 Javert 呢，他是代表性这个代表法利赛人，只知道遵守律法的条文。但不懂得怜悯的心、okay? 可是有一位评论家说得很好，可能开始这个 Javert 呢像法利赛人没有错，但最后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做了他的动作呢，他是代表神，因为神是完全的公义，也是完全的爱，所以最后这个 Javert 呢，他是牺牲了他自己来满足完全的公义跟完全的爱。弥迦书说，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的朋友和线上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我邀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宰，因为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施行怜悯，并为你的罪尽了神的公义，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因为是三个 baby， 所以白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呢，家里有时候是忙不过来，就请了一个帮佣来帮忙照顾一下。那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请来的人就一直在换，为什么呢？因为可能照顾三个 baby 实在是太辛苦了 ，OK， 很多做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自动请辞了。后来呢，终于请到一位比较吃苦耐劳又长时间能够定下来的这一个帮佣，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松了一口气。可是后来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为难，是什么呢？就是发现我们这个请的这个人呢，他在我们家里偷东西，可是也不是偷什么大东西。 他就偷一些这个日常的 家庭用品这样子。后来呢，我跟我太太呢，我的小太太商量讨论过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位帮佣人他人其实还蛮不错的、okay? 他也很爱心，又很爱心的照顾 baby。 可是呢，我们也不能无视于他这种偷东西的行为。最后呢，我们就决定啊，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最后呢，我就派小太太去跟他讲，这种难题都是他去做的。他就跟他讲说，你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但是呢，如果你家里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送你一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所做的是能够平衡公义跟怜悯，按照神的心意而做。最后呢，我们再更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也是这个顶足三分钟的最关键的一组。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呢，与你的神同行，它这个字是 halak、okay? 真正的意义不但是有行走，也有一起旅行的、意思，是代表一种生命的交流。这句与你的神同行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okay? 那大多数呢都是跟一些圣经中的大人物有关，好比这个挪、以诺在创世纪，哎，哦，就是这以诺在创世纪里面说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妻，他就不再世了。跟创世纪第六章挪亚里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这两处经文呢，都记载以诺和挪亚与神同行。啊，这两边 这边呢，这个同行在希伯来文是 hith halak、okay? 有 halak 那加上 hith、okay? halak 是也是那个弥迦书里面一样是同行的意思。那那个 hith 呢是什么？ hith 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这个 intimately 就是亲密的意思、okay? 所以挪亚和以诺呢是亲密的与神同行。那还有一处，还有一个人物呢，在圣经里是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提到他与神同行，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行走呢也就是 halak、okay? 那从经文中呢，我们可以延伸出很可能耶和华经常的或者每天的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天凉的时候呢，他来跟亚当一起在园中行走，可能呢他们一边走呢一边在交谈着耶稣、这个神呢指出他一切的创造，那亚当就为他们取名。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绘出神与人生命相交的美丽。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时常喜欢带他们出去散步，他们看见一切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兴奋与好奇。我也因为他们的兴奋呢，对那些经常我已经觉得很普普通的花花草草的和 小动物呢，重新的拾回了童年时候的心情。这也就是神的心意，神最希望的就是重新与我们个人建立生命的关系。这关系是因亚当犯罪后而遭到破坏，但因耶稣的死而复活可以重新恢复。那为什么圣经呢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特别提到与神同行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平衡公义和怜悯的话，我们必须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方能做最好的平衡。所以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我们必须 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平衡的不好，偏向一方面，就很可能造成了极大的错误，对不对？如果太偏向行公义，就可能变成了律法主义。但如果太偏向好怜悯，就可能变成了溺爱。在这里，谦卑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执着着、很骄傲的偏向一方，就很容易指控或者论断另一方面的人。你想想看，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当中，因此而造成了很大的冲突。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所讲的那个故事，那个爸爸带孩子，那个女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很明显的有两派的人主张不同的意见？一派的人很注重主日学的次序和其他小朋友的利益，因此主张那个女孩子要暂停学，行公义。但另一派的人呢，很注重这小女孩与她父亲的情况，所以主张呢要给小女孩再机会，好怜悯。这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如果处理的不好，很可能就造成了教会很大的矛盾，甚至分裂。所以在处理很多事上，我们必须平衡公义和怜悯，但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战战兢兢的、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求告他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来做最恰当的平衡。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不是很奇妙？就是这么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就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属天的真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的描写了一幅顶足三分的图画，让我们认识了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缺一不可的真理。有人说，只羡鸳鸯不羡仙，所以呢，很多人很羡慕我和我小太太的婚姻。我们的感情可以形容是琴瑟调和、比翼双飞、间谍情深。哎，家长，为什么你想吐？为什么驴？虽然我们的感情这么好，但是难免还是会有些矛盾的时候。最常发生冲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教养儿女。你说是不是？你跟你太太、你的小太太或大太太，是不是为孩子教育会吵架？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两方面都很需要，对不对？一般来说，父严母慈，对不对？孩子需要严谨的管教，但同时也需要恩慈的抚养。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平衡这两者，好叫这个孩子得到最高的利益，最好的成长。那父母亲当如何做呢？就是谦卑的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下属天的智慧，知道如何来教养孩子。你们说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让我们祷告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来怎么来教养孩子。去年在一年多的这个疫情里面呢，我很想念这个去餐馆吃饭，因为没有办法去吃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呢，就是只好去买外卖回家吃。那有一次呢，我就去了这个我们家附近的 Subway 买三明治吃。那在这个店的门口呢，就看见一位无家可归的一个很可怜的女孩子。那她神情憔悴，有气无力的躺在地上，这个人呢只瘦了剩下皮包骨了。那我心里非常的同情她。那同时呢，我又想到很多以往的经验呢是被骗的。OK， 才不久之前呢，我去这个 In-N-Out 又去吃饭了，就是 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就告诉我说，哦，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不可以给他一点钱买东西吃。后来呢，我就，哦，好好吧，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饮料的套餐。Okay， 那当我们坐下来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子他到处跟很多人要钱。Okay， 那最后呢发生什么事，哦，他开了一部全新的 Lexus 走了。这种事情屡屡发生过，我常常干做这种傻事。Okay， 所以呢我心里很挣扎，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Okay， 最后我就决定做一个祷告，求神指引我该有的行为。Okay， 祷告完后呢，我就派我的小太太，我又派她去了。Okay， 就送这个女孩子一个三明治，然后告诉她耶稣爱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女孩子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但我心里的祷告是希望一点点的温暖能够帮助她重新拾回盼望，最终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途。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一生所做的是满足和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我们就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常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好叫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为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满足你的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